而且更不好的事情呢，现在呢，军事冲突进入视野了。美国军舰，美国在南海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而且实际上呢，加拿大军队呢，都好多年了，一直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部署、有行动。比如说，去年中国驻加拿大新任大使在多伦多的时候，正式到渥太华救人之前，谈到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就说加拿大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个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生产大队队长训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警察训一个小偷一样子的。那么说加拿大呢没说话，两三天后就派了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去年的事啊？
去年的事情
因为最近几天有报道说加拿大有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啊，去年的事情。实际上加拿大军队呢几年来，有好几年了，就开始不静悄悄的，就尤其海军就把重点转向了西太平洋了。而且加拿大空军的一直在北朝鲜，在监视北朝鲜的那些个核设施。实际上是加拿大军事上面已经介入西太平洋已经非常深了，只是加拿大是做事情是低调，这个外交传统它是低调，它是作为一个西方联盟的一个成员加入到很多的国际行动中间，它不声张的。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如此，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中国，加拿大并不想冲到第一线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一种对立的一边，就主要一方，它只是作为西方联盟的一方面。所以呢，加拿大的这个政策一直是低调。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加拿大报纸能看出来，这是加拿大实际上的军队已经在那边很多年了，而且它和美国之间这个配合的像作用一样。比如说加拿大由于它国内政治需要，它不宜去的地方，他就把美国军队从其他地方替下来，让美国军队到他想去的地方。比如说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加拿大不参战，但是呢，实际上呢，加拿大军队呢就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增加了那儿的部署军队的人数。这样的话，就把美国军队从阿富汗腾出手来部署到伊拉克，他是这么做的。同样，加拿大现在呢也在慢慢的也在变，慢慢的把一些个军队呢部署到西太平洋。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加拿大增加在大西洋方面的军事部署，然后把美国军队从大西洋和欧洲方面腾出手来部署到西太平洋。
您说的西太平洋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
对，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讲了，我指的西太平洋，对，就是太平洋地区，因为太平洋非常大，如果是部署到东太平洋呢，那和亚洲没什么关系了，对吧？所以一般的话呢，就我在大陆的时候嘛，就是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大家都讲了西太平洋，而且西方也这么讲，一直讲到了亚太地区，用到了这个概念，用到了大概是三年前就变成了印太了，就不再讲 Asia Pacific， 就讲 Indo Pacific， 就用这个词了。
嗯，就是说这个关系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甚至您刚才讲的最后这一段，朝鲜战争的情况，加中军队正面发生冲突，甚至连这个可能性我们都能够看到一点点，是
能看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哪一天发现加拿大军舰和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是飞机在西太平洋、在台湾海峡或者南海发生冲突，这不需要惊讶的。当然，如果是加拿大军舰如果受到了大陆的攻击，那就不是对加拿大一个国家了，那就是澳大利亚、美国都在后面，英国也在后面。而且加拿大军队呢，大陆人觉得加拿大军队很软弱，不行。原来我一个老师了，但是读研究生老师说，哎呀，加拿大军队打不了仗啊，什么什么的。如果是这么说，可是太小看加拿大军队了。加拿大军队和美国军队没什么区别，它是个高度职业化、战斗力非常强的，它只是规模小，它的领域很有限，这是它故意做的。因为加拿大是个中等力量国家，国力有限，它只是把自个儿的资源放在直接跟加拿大国家利益 性命攸关的这些个领域里面，他的海军空军是和美国军队是一个水平的，而且是他和美国军队是连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大陆的有关人员看不看加拿大的国防报告，这些加拿大军队的目标就是能够和美国军队进行战术上的协同。加拿大的飞机起飞之后，可以和编在美国空军海军的战斗序列中间进行具体的战术动作，完全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加拿大军官可以指挥美国军队，就和指挥加拿大军队一样，而美国军队呢也可以指挥加拿大军队，因为两个国家的军队水平是完全相同，平时训练经常也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是中国大陆有这种想法，觉得加拿大军舰加拿大军队好是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那可是捏出什么结果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一定不像是能够捏出来像自个儿想要的。
而且加拿大军队当时在两次大战当中也都打了很多硬仗了、
打的硬仗啊，就是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你像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维米 Ridge 维米岭作战，那是加拿大第一次是在西线实现突破的，就是加拿大军队啊。你像在二次大战中间一个叫迪厄普登陆战，这是加拿大人的，在西西里登陆的时候也这是加拿大军队，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加拿大军队一个师是第一线的，而且加拿大空军和海军就和英国空军海军完全在一起，对这个德国进行战略轰炸，你这个时候你说不清谁是加拿大人谁是英国人，他在一起的。加拿大这个他的对外关系是四原则，第一是经济伙伴，第二是持续发展，第三是人权良好的治理和法治，第四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一直是加拿大的主线，而加拿大呢军队给人家战后最大的印象是维持和平维和，可是维和并不等于是加拿大军队不能打仗啊。这点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大陆的人他只看到加拿大那种维和非常的良善那一面，人家那是很良善啊，就是英语说就很 nice 的那一面，他没有看到加拿大也不是被人欺负的国家呀，甚至能到了台湾海峡或者是到了南海，加拿大军舰就像越南军舰一样菲律宾军舰一样子的。这个我就很担心的是大陆的这种战狼外交扩展到了军事层次了，直接和加拿大军队发生冲突。如果是发生冲突，对我们这些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就会成为最粗的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就在里面说呢，我们在加拿大在北美的华人啊，过去那个好时光哈一去不复返了，未来是充满荆棘，而我们呢这个时候呢得要做一些个准备，至少来说在思想上的准备，这就是说我为什么想开一个自媒体了，自媒体叫赖子读书。大家呢第一代移民忙于生计，很少有人去读一些这种大部头的书，所以呢我就想呢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开车途中上班途中闲暇时间给大家增加点色彩，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在加拿大一些大家平时不关注的问题，没注意到或者是注意到了发现不了解他们家内部的原因是什么地方，内在的逻辑才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华人在加拿大的生活呢是非常好，应该说在全世界的华人中间，我说大陆包括大陆在这在内，在北美生活的华人是最幸福的华人。加拿大的华人呢在温哥华地区有27%的人是华人血统，加拿大地区的人口27%，全国的人口呢是大约讲母语的华人大概在全国加拿大人口的4.5%甚至到5%讲母语的。那么说呢当一旦发生冲突，军事冲突是更最糟糕的事情了，哪怕这个现在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对我们华人的生活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总在想，脑子里面摆脱不了911之后这些个很多中东模样的人无端的在大街上受到攻击，一些个清真寺给涂了漆涂了鸦，包括犹太会堂也给涂了鸦，这种事情呢不是代表加拿大主流，但是呢完全不能排除这不会发生在个别人身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要警醒自己，这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911事情摆脱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排华法，一个是1923年的排华法，再一个就是1942年对Canadian Japanese 把人家从西海岸赶到中部地区，这是个耻辱。
1942年把华人也赶到中部吗？还是说
日本人？但是那些日本人，日裔加拿大人，日本人已经在温哥华地区西海岸已经住了有好几代人了。你像那个 David Suzuki 就是其中一个人呢，是他的父亲那一辈从日本移民来的。很多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把42年把日裔加拿大人赶到西部，是因为很多当地的人觊觎人家的财产。这些日本人在那儿已经居住了两代三代人了，总会积累一些个财产，而且日本人又会也善于经商，还又勤奋，积聚了很多财产，当地的人就想抢夺人的财产，而日本袭击珍珠港就正好给这些人提供一个借口。所以你看吧，在加拿大自治领成立150周年那个纪念册中间，讲到20世纪的加拿大耻辱，它的重大事件，第一件事情列的就是1923年的排华法，第二个呢再列的就是驱赶 Japanese Canadians。 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呢加拿大人意识到自己的错的地方，这一点和中国大陆非常不一样，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大陆这个本质上区别，他不认账的，他不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加拿大呢好，他是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了，而且讲呢这是个国家的耻辱。可是呢这国家也有3500万人，什么样人都有，你不能排除有一些人，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的感情冲动的人，对我们这些华人或者看上去华人的人采取一个不理智的冲动的行为的。今天早晨我在早上听 CBC 自己的广播讲的，就因这个疫情一种反华情绪已经出现了。
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吧，但是我就还想就是问您一下，刚才您在讲到几个转折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您讲到的是1979年到1980年，这个时期是您能不能讲一下是什么时期？
这个1979-1980年呢，就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结束，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加拿大和中国在1970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也有相当的发展。像在1973年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叫有了加拿大面粉，但这个呢是很有限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内部的政策没有定下来，中国内部之争、路线之争还没有解决。可是到了1979-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巩固了自个儿的权力，开始了改革开放，让加中关系，不光是加中关系了，就是中国大陆和整个全世界的关系，西方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这就是个转折点了。所以你看呢，中加关系、贸易关系这个巨大的增长，开始在了1980年。